世事混混，珠目相混，社会舆论令你洞悉世情。呢度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粤语频道社会舆论嘅节目时间，我系节目主持人 David， 大家好。中共前地下党员出书，揭露中共地下党员遍布台湾及全世界。在2月4日，中共前地下党员、旅居加拿大的自由作家梁慕涵在温哥华举行了新书的发布会。梁慕涵在发布会上表示，中共地下党组织遍布全世界各国，尤其是在台湾的渗透最细化、最全面，千万不能够大意。根据新唐人电视台的报道，梁慕涵的新书名为《觉醒的道路：前中共香港地下党员梁慕涵回忆录》的新书使用近300,000字，在今年1月1日在台湾发行。在2月4日的下午，加拿大新书发布会就在温哥华的假日酒店举行。梁慕涵在书中以自己的亲身经历，即是第一身，详细披露了中共是怎样将一位香港少女培养成为忠贞的地下党员，还有她又是怎样觉醒的，以及怎样脱离中共的心路历程。现年85岁的梁慕涵在香港出世，1955年就读在香港的香岛中学时，经由老师招揽，秘密咁加入咗中共嘅共青团，后来转为中共香港地下党党员。喺1962年到1974年担任学友社嘅主席，开展咗学生工作。曾经喺香港6、7暴动之中，负责组织灰校学生斗委会同埋飞行集会式示威游行，发展地下党员。她提到自己和丈夫一直都是忠贞爱党的，但是在1971年林彪事件被她对共产党的信仰产生了摇动。后来丈夫又到加拿大探望病重的母亲，回到香港之后竟然被贴上叛国投敌的标签，这件事俾佢睇透咗共产党嘅黑暗面，决意移民加拿大，脱离共产党。活动主办方温哥华支联会嘅主席李美宝话俾大纪元听，呢本书揭示咗好多共产党喺香港嘅渗透工作。其实海外代理人就同中共地下党一样，所以我哋要做咗几年嘅游说工作，都希望我哋加拿大政府可以立法控制渗透。梁慕涵又话，全世界都有中共秘密党员喺度运作住，其中台湾系中共组织渗透最细化同埋最全面嘅地方，包括政商界、民间组织、学术机构等。睇唔到嘅红色处处隐藏住，佢好担心台湾有一日被全面赤化咁话。梁慕涵仲提醒台湾人要狠狠咁反共啊，因为佢哋要将你食咗啊！台湾人喺舒适圈里面生活得太耐啦，可能而家仲感觉唔到，但系要睇睇香港嘅例子，佢系点样一啖一啖咁慢慢将你食咗，千万唔好大意，以为和平系永远嘅。资深媒体人何良茂、时事评论员刘世良同埋香港民主党纪律委员会主席麦海华都出席了这个新书的发布会，并致辞，共同探讨怎样遏制中共的渗透。麦海华说，梁慕涵这本书很具体、很细致地将共产党的运作、党员之间的联系，或者是怎样隐蔽身份，就算你在香港，他都不会公开他自己党员的身份，变成很多人都不知道他其实就是一个所谓的共产党代理人的身份，来跟他联系、接触、沟通，或者任 关系，所以我哋一定要小心。作为香港嘅地下党员，佢能够最后退党，用自己亲身经历嚟到讲清楚香港地下党嘅存在同埋对香港嘅控制，对香港人系十分重要嘅。台湾驻温哥华经济办事处新闻组邱建义组长就话：中共对台湾嘅渗透系永远唔会停止嘅，不只系渗透，甚至系喺经济、军事上高都系一个威胁嚟。佢话佢谂呢个情况一直都会持续到中共倒台为止啊！咁大家听咗咁耐，唔知对地下党一词有乜嘢嘅认识啦？如果大家仲是记性好的话呢，在2011年之后梁振英上台呢，曾经有人揭露过梁振英就是一名不折不扣的香港中共地下党员，而揭露他那位人士就是现在出书的这位梁慕涵女士。而梁慕涵女士认识梁振英当年呢，就是在地下党的会议上，而级数来讲呢，梁慕涵是要高过梁振英的，所以他是很有资格踢爆这一件事。其后到林郑月娥上台呢，亦都有人猜测，包括程翔先生啦，据他的估计，中共亦都不会用一个非党员作为一个香港特首啊，即是自曾荫权之后啦。咁啊，曾荫权本身是爵士，因为他办事不力，很多的政治任务都办不到中共的要求，期间可能有更加多的蛇虫鼠蚁在身边咬他啊，所以他一旦落台之后就被控贪污，最拉尾是锒铛入狱，到出返嚟嘅时候呢，个人已经残晒啦，正所谓身心俱疲啊。咁唔系党员就坐唔到个位，咁大家估一估，当其时讲嘅系林郑月娥，咁大家亦都可以联想到而家嘅李家超啊，甚至邓炳强等人啊，会唔会一早已经系香港中共嘅地下党员呢？可能大家都听到过，或者大家都知道啊，喺中共呢个党里边，佢哋系要服从党嘅文化、党嘅组织，佢哋唔可以系有自己任何嘅意志嘅，一切意志都系要顺应党嘅指挥，所谓姓党啊嘛。如果只有党性而冇人性、冇自由意志嘅话，咁大家谂一谂啊，2019年出现嘅所谓反送中条例，呢啲是不是地方的主意呢？而试图帮中共解套，说这些是林郑月娥头脑发热一时造成的这些这样的讲法，持这种讲法的人又会唔会系你身边嗰啲地下党呢？大家亦都可以知得到㗎啦。如果系香港呢，喺网络上高，只要你开一个群组，就会有好多五毛啊、小粉红嗰啲加入嚟混喺其中，甚至喺19年反修例运动里面啊，都传出好多鬼啊。点解会咁多鬼呢？有一啲穿上黑衫行喺前面，都未及拿出佢哋嘅标语啊，光复香港时代革命啊，就俾另外一啲穿住黑衫嘅所谓同路人揿低咗，跪颈好、打腰骨好，乜都做齐。原来嗰啲先至系名副其实嘅黑暴警察啊，亦都系简称黑警。咁大家谂一谂，呢啲系唔系就系而家讲嗰啲有可能第日晋升嘅香港警察里面嘅地下党员呢？大家又会唔会感到恐怖呢？冇错，呢个其实系一种恐怖主义嘅一种形式嚟嘅。除了白色恐怖，在你周围还有黑色恐怖盘旋着，这个就是中共。为什么说它是邪灵？因为它有很多东西做了是不见得光，是不会自己承认的，包括开枪杀人。讲到这里，我们先休息一阵，回来继续。 世事混混，珠目相混，社会舆论令你洞悉世情。呢度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粤语频道社会舆论的节目时间，我是节目主持人 David。
日前中国股市狂跌，去到五年以来最低点，当局紧急救市，有私募基金的机构就曝光了中共救市的恐怖手段，指当局强行关闭卖出键，无数基金一夜之间狂蚀了 40% 甚至 50% 以上。专家表示，死于不能卖出大概就是这个世界上的股票机构最冤屈的死法。消息指在2月5日中国股市再度跌破了2700点，当局紧急救市，股市短暂翻红之后再度狂泻，当日勉强在2700点线之上收盘。在第二日，中共证监会发布了消息说，证监会上市司近日召开了推动上市公司提升投资价值专题座谈会，要求上市公司主动提升投资者的回报，积极维护市场稳定，合力提振投资者的信心。关注中国经济的老蛮频道在2月6日 X 平台上高发文说，现在已经确认从昨日的中午开始，证监会已经开始了严厉的全面限制机构卖出了，前两个月还只是批份额，允许你今日卖少少，听日卖少少，现在干脆一刀切，将机构操作面板上高的卖出键的功能撤销了，点按都没有反应。鲁曼表示，这种事情的荒谬程度他已经无法用语言来到描述，你甚至都不用用掩耳盗铃来到形容这件事了。在2月7日鲁曼频道又贴出了一篇网文的连接，讲述一家私募机构被严禁卖出而活活屈死的案例。这篇题为《首山之死》的文章写道，一月的最后一个交易日开始风格突变，狂杀微盘股，在小票集体暴跌那几日，券商关闭了我们的 DMA 子基金的卖出许可权，给出的理由是监管窗口指导限制减仓。文章说无法卖出，亦都无法赎回，这个是我一生里面无法忘记的最黑暗时刻。文章继续说，我可以接受所有因为我能力不足判断错误导致的亏损，但是我实在无法接受都2024年了，证监和券商还能够将我的卖出盘变成无法按动的灰色，我们不是唯一的受害者，无数的 DMA 基金一夜之间暴损 40% 至到 50% 以上。鲁曼频道还表示，死于不能卖出大概是这个世界上股票机构最屈死的死法了。原来这两日轰轰烈烈救市的背后，就是要牺牲这一类不能够卖出的机构，使它大面积死亡。规划肆意妄为到这种程度，大概就是中国经济的真实状态了，一种无规则只有权力的任性。而值得一提的是，在1月31日年仅34岁的天理括弧上海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创始人曹恩去世，消息震惊了投资圈。据财新网2月7日的报道，曹恩是因为个人心理健康原因而离世的。网上传出的消息说，曹恩是跳楼死的，是怀疑和近期市场的震动有关。那中共的救市强行关闭股票机构卖出 出权的消息，引发网友的热议。有人留言说，这些就是耍流氓啊，这个和掹了你条网线根本就没有分别啦。有人说，在2015年已经搞过一次啦，上次被限制卖出的账户有些到现在都是没有解封过的。有留言又说，股市被中共玩成只准买不准卖的怪胎啦。另有网民又说，这些叫做不惜一切代价，代价原来就是我自己来。咁另外仲有人话，连呢啲咁聪明嘅机构投资人啊，机关算尽，就系冇谂到佢哋系喺中国股市做紧搏击，系与狼共舞，与虎谋皮。只要权力动动手指，股市规则随时可以任意更改噶。更有网民暗示，习近平是中国股市暴跌的主因，他亲自部署，亲自指挥，为股市下跌指明了方向。另有人就说，中国股市跌跌不停，等待习近平噩耗的传来才可以救市。这样说，知名的海外时事评论家袁斌就在近日的大纪元发表文章，他说中国已经进入了垃圾时间，起点就是习近平在中共二十大上高的连任。袁斌仲表示，现在的中共的一切，中国的一切都围住习近平一个人的指挥棒转，从中共到整个中国彻底失去了纠正错误的能力，只能听习近平这一个总加速师继续在这里乱搞。从这个时候开始，中共亡党亡国的大局已经定了，给边个都再救不回。那我们看回天理括弧上海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创始和合伙人曹恩离世的消息，他的死引发了行内人士的关注。据上证报中国券商网在2月7日的报道里面说，接近天理资产的人士表示，曹恩确实已经离世。在2月7日财新网仲报道，经证实曹恩是在1月31日因为心理健康而离世的。在中国死状真的很多种，多多名目，心理健康都成为死的理由。不过心理健康是真是病嚟啊嘛！此前网传截图显示，上海一间私募量化基金管理人跳楼去世，唔少人就怀疑当日跳楼嘅就系天理资本创始人曹恩，怀疑系同近期嘅股市下跌有关。不过有知情人士向深蓝财经就表示，天理资本不存在住网传的加杠杆投资，公司做紧一级市场股权的创投。资料显示，曹恩是在1990年出生的，曾经改名为曹邦信，任中融控股集团董事长，他亦都是天理的创办人。他在死亡之前的两日，即是1月28日，还在个人微博上分享他在印尼雅加达的照片。天理资产成立在2016年，是私募股权创业投资基金管理人，全职员工人数是8个人，管理规模低于5亿元。据大陆网民称，私募基金市场简直可以用杀猪场来到形容。私募公司想从小型股赚取超额收益，边个想得到神话破灭？加上国家队护盘都是以大型股和绩优股为主，更加加重了这些小型股的卖压。没错啦，股市不嬲就是杀戮战场啦，你赚出来的钱是有人蚀出来的嘛，这个是零和游戏，大家想一想参不参加这些这样的游戏啦，个庄啊可以分分钟改变规矩的。讲到这里，我们先休息一阵，回来继续。
世事混混，珠穆相混，社会舆论令你洞悉世情。
度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粤语频道社会舆论的节目时间。我是节目主持人 David。
我们继续讲回近期的中国股市， A 股的暴跌是打请了小粉红。有消息指有个别的交易员在诅咒过中共之后就失了踪。在踏入2024年，中国的股市哀鸿遍野， A 股一路下跌，沪深京三个市场超过52000只个别股票下跌，市值从2021年最高点下跌了60%，蒸发近2兆美元。在2月5日开盘之后没多久，沪指跌了 2.36%，深证成分指跌了 3.07%， 创业板指数跌了 2.55%， 上证指数曾经一度跌至2655点，有2000多档的公司股票接近跌停，惨崩的情况让众多股民胆战心惊。尽管当局是如何要求去唱响中国经济光明论，中国股市就反映了当下中国的真实情况。中国股市的惨跌突醒了不少的小粉红，他们抛下了小粉红的外衣，公开向中共对手美国求救，并叫出了打倒共产党、打倒习近平的口号。在 A 股暴跌了、亏蚀了几千万之后，知名的交易员小侠、微博游资小侠公开侮辱并诅咒中国共产党党魁习近平，从小粉红一夜就变黑，在货币圈和股市多个群里面引发了轰动。交易员小侠真实的姓名是陈泽金，是1993年出生，之前靠炒数码货币起家，之后他投入股市1亿，因而在国内出名，跟住胡锡进、李大霄这些多次一起吃饭，经常参加微博财经大 V 的活动。他发帖说打倒习近平、打倒共产党才有未来，这个小学生害到我们中国几多人。他还说国内一切问题的原因都指向一个人，他说那日突发小学生死亡，我觉得上证指数可以涨停。网传小侠目前已经被失联，疑似被公安拘捕。网友评论说小侠看起上来是被铁拳打倒了，而且还是伤势不轻过一只。最近呢，他就好像吃了诚实豆沙包一样，开始讲大实话了。他之前是一个典型的爱国党，但是他今日已经被捕得联了。投稿祭奠一下这位勇士啦，因为很多股民都被这种经济光明论忽悠了。关于中国的股市，独立评论人蔡慎坤最近在 X 上高就分析说，中国股市从建立起就存在着三个方面的定位错误。第一是单纯为国企服务，股市被当作单纯的融资工具。第二是只对政府负责，导致管理层亲近行政权力而疏远了市场。第三是融资为本，形成了股市下跌，之后就是政策救市，之后就是加快抗融，最后就是市场再跌，陷入一个循环之中。他说信用制度应该是股市制度的资本，但是在中国股市的信用基础丧失殆尽，上市公司的造假、银行的连环担保、政府官员的寻租、证券公司挥霍挪用保证金等等的全行业危机交织在一起，使到市场的信用基础已经丧失殆尽。蔡慎坤认为中国股市正是以摧枯拉朽的方式在这洗劫所有的中产，并举例说之前认识一对财务自由的夫妻，原本可以躺平了， 去年唔听劝阻，认为3000点系政策大底，毅然决定将所有嘅资金压住落股市，仲融资咗一部分资金。而家好啦，所有嘅美梦化为泡影，想躺平亦都躺唔平啦，只有沮丧同埋绝望，这个年过唔落去啦。佢仲话，去年被胡锡进忽悠入咗市嘅人都成咗呢个新时代嘅陪葬品啦。至于胡锡进，当股市跌破2700点嘅时候，有股民就翻出佢嘅旧账，佢话跌到2700点，胡锡进自己话会跳楼啊。咁当然，胡锡进最拉尾系冇跳楼啦，佢目的系忽悠你哋救市啊嘛。咁你咪当帮补下国家，做下韭菜咯。因为胡锡进呢啲属于中共体制内嘅人啊，佢所讲嘅每一句说话都是为党服务的，所以你相信他，你一定死了。咁讲翻愤怒的中国股民啦，除了在美帝啊美国领事馆留言之外咧，因为留言太多啊，一夜多了10几万条，反政府的微博害得那些网警又弹赚一笔删帖费啦。翻查翻消息，呢些失望愤怒的股民，曾经涌入美国驻华使馆微博求救，甚至宣泄不满时呼吁美国出兵灭咗中共，在留言突破14万则，即使有10几万反贼啊，是一夜之间生成啊。但是删帖的速度亦都好快，股民就转咗去直逼72000点的印度驻华使馆微博嗰度留言，并且在求救时，从以往对印度人戏称的三哥改称为三爷。中国股市近期跌跌不休，股民叫苦连天。从2月2日上证指数跌破2700点开始，大量股民涌入美国驻华大使馆微博的一条保护长颈鹿的博文下边留言求助，恳请美国行使世界警察的职责，好似保护长颈鹿一样救助中国股市。有人要求美国接管中国股市，有人痛斥中共体制的邪恶，请求美国速兵清除地球毒瘤，并且承诺会为美军带路。还有好多股民高喊住造反的言论，大胆的程度前所未见。当然美国不会加入你中国这个这的所谓市场，黑箱作业的市场，亦都没兴趣帮助你的网民脱困。至于你说大陆叫美国佬打入嚟中南海，嘥气啦！人哋美国有自己嘅法律，唔系好似你中共咁啊，一个领导人喉脑发热就可以发动战争噶，最基本呢啲常识都冇。唉，呢啲中共国人真系可悲。喺贴文屡遭删除之后，甚至有啲账号被禁嘅情况底下，部分股民转到去印度驻华大使馆的微博，在印度大使馆2月2日发表了一条亚桑特市集预告贴文之下，尽管网管仍然不断删文，截至消息记录当日累积了5000多则回应，是先前贴文的100多倍。根据微博最新动态显示，中共网管已经开始删除印度驻华使馆微博留言区的留言，而且删文的速度相当之快。不过一位观察人士就表示，中国网民的痛苦和愤怒是实实在在的，他们是删不走亦都是掩不住的。当一个发泄口被堵上了，啲人就会找另一个发泄口，直至到最后忍受唔住，就会揭竿而起咁话。到底事实系唔系咁，我哋且拭目以待。今日嘅节目时间已经够钟，多谢大家收听，下一次节目时间再会，拜拜。